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0月22号到10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马来西亚学法交流会共同精进。2014年10月4号至6号，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云顶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集体学法，来自各地的新老学员都非常珍惜这难得聚集在一起学法交流的环境，大家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法轮功学员们在这次的集体学法中互相交流了包括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如何放下自我形成强大的整体，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整体的作用，以及如何突破讲真相的障碍。最后一天，学员们集聚一堂，踊跃分享了这次参与集体学法的体会。各地练功点负责人也交流了他们在当地如何带动同修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原来是这么个东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中一直注意去自己的思，觉得自己的思很少了，直到前些天两个员工提出辞职，我才看到自己的思还挺重，同时与思相连的还有怨恨等。那天业务主管跟我说我想辞职，我一惊，为什么？他笑着说，总不能在你这干一辈子呀。我看了看他说，不行，出了门脑子就发胀。他主掌进货和账目管理，是顶梁柱，他一走，生意几乎塌了一面墙。更严重的是，我意识到另一名业务主管也很可能跟他一起走，因为两人很要好。如果真是这样，我的生意就全瘫痪了。我必须弄清楚辞职的原因，于是我把两人找到一起，可是不管责问就一句话，想换个环境，是否找到更好工作，不是，想自己出去做生意，不是，嫌工资少，不是。这时我的怨恨心一下子上来了，这不是晒我台吗？他说我可以给你培养一个新手。新手那是拿过来就能用的吗？此时我那个被触动的思像一匹野马从生命的围观中窜了出来，我说话声也大了，没想到我对你这么好，你说走就走，这仁义吗？我比你父母待你都好，你怎能忘恩负义呢？我隶属这些年对他的那些好处，工资之外给他买手机，年终给红包，给孩子买东西，给他老人买东西，当时他就哭了，我的心也很酸。我问另一个业务主管，你啥打算？他说我也想走。我想这不是串通好的吗？两人一走又是农忙季，这活谁干？生意损失可就大了。我的生意也是大法资源，每年我都拿出一些钱用于救人项目，不能这样就散了呀。我心里很堵，老伴也掉泪了，咱对他们那么好，说走就走，则就没个良心呢？修炼没有偶然，遇到这么大一件事，一定有我修的东西。冷静下来时，我便开始向内找。这一找，真的吓一跳。原来这些年，我对他俩的后代，背后藏个很大的私。我给他们送东西，目的是拴住他们。潜台词是你得给我好好干，多赚钱，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不是讨价还价吗？当他们提出走时，我不是为他们着想，而是先想到自己受损失了，说人家不仁义，这是大法弟子境界吗？一个常人都不能这样，我是则修的呢。 于是我打坐结印，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铲除这个思和怨恨，用意念的慧眼扫描和触摸我层层生命深处的空间，就感觉那个使我情绪波动的根源思开始仓皇的讨论。我意念中调动强大的佛法神通，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过去。这时那个思像遥远天际若隐若现的一抹灰色的云，时而出现，时而没了。当我用意识极力去寻找它时，偶然会生出流星般的杂念一闪而过。我立即排除这个干扰，集中精力，再集中精力，跟踪锁定这个思，让神通的千军万马追杀过去，灭尽，灭尽，并求师父加持，求师父帮助。几次铲除后，就觉得心里轻松多了，怨恨的乌云也被慈悲的阳光融化，心性陡然上升，脸上像有静电般来回滑动一样的舒服。之后我做了一个梦，灰蒙蒙的天，一张隐形的网垂立下来，一个很大虫子从网上慢慢往下爬，边爬边吐丝。我拿起铁锹猛进去铲，虫子慌忙跑到地上，立即变大了，全身绿色，足有海碗口粗，十几米长。我从后面一顿穷追猛打，用铁锹给拍死了。这时有一个叫刘杰的人留下的是纯洁，站在我身旁，去掉这个丝，好像经历了一场正邪大战。那几天我想起师父一段法，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记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转法轮。以往看这段法时很少和自己联系，认为那是讲神的境界，现在悟到这正是师父让弟子达到的标准，对着这个标准我差多了。我暗下决心，以后不管为别人做多大好事，一定要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记名的，一定要修成无私无我，没有丝毫的求，因为有求便是私，有私必有怨。放下这个私和怨恨后，我想一切有师父安排，顺其自然，不必担心生意上会有什么损失，是你的不丢。这时另一个店员提出我不走了，最先提出走的店员也说我再考虑一下。这虽然是一个表面的假象，但是对心灵的触动却是惊心动魄的，一天体会写出来，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警惕有意无意的浪费大法资源，大法弟子子弟。一位协调同修对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关于珍惜大法资源的文章，然后他谈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最近我在整理一位同修的遗物时，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几天后，又听到另一位协调同修说起关于浪费大法资源的问题，我意识到这很有可能不是我地区的个别现象。我在整理一位离世同修的东西时，看到同修收藏了各种版本的大法书，有很多是重复的，还有许多几年前的真相小册子，不同样式的护身符和挂件，一袋子神韵光盘，大部分是两三年前同一年的碟片。这些资料被全部整理出来后，整整有四箱子。同修为什么积攒这么多大法资料呢？我想是同修在救人时没用完就收拾起来忘记的。吃惊之余，我也赶紧查找自己的不足。当我在自己放置大法资料的地方查看时，竟然找出了已经忘在脑后的十来个真相项链。这些不同颜色的项链都是同修们好意送给我的，看到这些救人的法宝被自己漫不经心的束之高阁，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赶紧请协调同修送了出去。如果不查找， 我根本没想到自己已经在无意中占有和浪费了大法资源。协调同修对我讲到以下情况，在去学法组或很多同修家的时候，还有几位同修被邪恶骚扰，协调同修去收拾并转移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共同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同修在浪费大法资源，有的是真相挂件随处见，墙上、门上、门把手上、窗户上、绳子上到处挂，有的是真相资料到处有，床上、柜子上、沙发上、被子上，再有就是各种不同版本的大法书，收藏了很多，积压着几年前的真相资料还没发出去，给已经得救的亲戚，各式各样的护身符、项链等等现象。而对于这个问题，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本人对浪费大法资源这一问题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从今年以来，有同修在周刊上切磋关于真相台历的事，同修建议大家不要再占用这种台历，可以制作单张的真相挂历即可。其实同修说的的确是如此，有一次协调同修算了算，光是同修们给自己、给已明真相的亲朋好友留下的台历，至少就有上千册，而这部分却相当于赶制台历的同修们做了无用功，因为他们没起救人的作用，同时还意味着损失了一部分大法资金和很多同修的宝贵时间。而大法弟子的时间不是谁花钱就能买的，还听同修说，越是高档精美的护身符、挂件和项链，往往越是到不了众生手里。以前曾经有一批刻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仿玉项链，还没到众生手里就被同修分抢光了，类似这些情况现在还有发生，我们是否应扪心自问了，当大法真相物品在大法弟子家里随处可见，却没用于救人之时，不要说旧势力虎视眈眈，另外空间的正神是否会看得下去呢？救人是十万火急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占有或积压的法宝尽快送到亟待救度的众生手里，这些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其实当一个修炼人不从内心严格要求自己，用法来对照自己，那么即使已经犯下了这方面的错误也意识不到。我就曾经有过一次教训，十年前一位外地同修送给我一个笔记本电脑，后来有一次我常人兴起用它看了一部科幻片，在欲望的驱使下根本没有意识到错误，直到几年前我才悟到，一个人念被邪恶钻了空子，看过哪怕一次常人的东西也已经在占有和浪费大法资源了，不是犯罪是什么？同修给我的时候是为了我更好的证实法，而不是满足我看常人片子的，既浪费了大法资源，同时又违背了那份约定。悟到以后我马上弥补，用自己的钱把那台电脑买了下来，但即使这样，当我随后就把它作为大法资源献出去的时候，却因为外地技术同修被非法绑架，他也被邪恶非法抄走了，这让我非常难过和自责。如果不是自己的人心导致曾经的漏洞，如果我的心非常纯净，这台电脑就可能不会损失。从那之后我严格引以为戒，一分一毫也不马虎，无论做什么都用自己的钱。我们曾购置过证实法专用的车、电脑、安装新唐人的工具、真相手机等，一时资金紧张，那个项目宁可不做。而我的体会是，有了这颗无私救人的心，就会有柳暗花明的转机。一次我和家人同修探讨这是否谨小慎微耽误救人时，我们悟道，在用钱用物上一定要严守心性，对大法资源一分一毫都要严谨，也不以救人为借口，真正纯纯净净去救人，才会有大法的威德和力量。而如果在这方面不严谨，看似轰轰烈烈的做事，却已经埋下不易察觉的隐患，极可能将来造成损失。当然这里不包括当地大资料点的情况，但资料点购买耗材如何把握，也会涉及到是否浪费大法资源的问题，既要不造成积压，又能保证资源充足。 我想这就是我们修炼的课题，也是大法弟子心性的体现。资金集中在个别人手里，并总是独自支配的情况，应尽量避免。尤其对于投资上万元的项目，更需要有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理性智慧的心态。因此，对于投入大笔资金的事，几位同修协调人可以有一个商量，这样比较不容易走偏。师父告诫我们，糟蹋大法弟子资源，就等于也是在干扰破坏大法。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是住师的法徒，为了宇宙真理和众生，可以舍尽自己的一切。此时我们也不会因为私心或不拘小节、占有、浪费、积压着宝贵的大法资源。写出此文，希望能与同修切磋和共勉，共同在法上提高与归正。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圆融。谢谢同修。
守礼之重，作者安山大法弟子。我记得有一个男同修，有一段时间他面临了很大的危险，不方便在家里停留，一时找不到可以容身的地方。他的女朋友也是同修，就让他去自己家里住，但是他就拒绝说，我不能这么做，这样对你不好。我很佩服他能意识到作为人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里的这一点，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能够守礼自重，对交往者如此的尊重。而今的大多数人，即便是今天的大法修炼者，有很多人也是已然意识不到了。相反的，他们倒是会嘲笑义理行为的人是多么的迂腐。前一段时间，一位女同修两次跟我提到一位男同修，因为一些事情在他家停留过晚而要求留宿的事。第一次他没有同意，因为是夏天，家里人都穿得比较少，觉得不是很方便。后来的一次，女同修同意了，都是本市的同修，再晚也是有办法回去住的，为什么就非得做这样如此与理不符的事情呢？类似的事情虽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我听说的也并不是很少。古人有句话叫做礼节民心，就是说礼可以用来节制民心，以免其陷于乱想。人是有情的，但是不能因为有情而行为无度，这个礼就起到了对人心与行为的节制作用。对于礼，人还有这样的一种解释，礼是人和人交往的礼仪规矩，是不妨碍他人的美德，是恭敬人的善行。在一定程度上，礼维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并且使它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上。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是世界上的礼仪之邦，为各国所敬仰，并派人来天朝留学。现在亚洲地区很多国家的礼仪大多是从古中国学去的，而在共产邪党窃国之后，我们则彻底无礼了。时至今日，礼崩乐坏，守礼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成了一种完全的迂腐，人们肆意而为，荒淫无度。开放是他们对此的理解与解释，道德全面崩溃，沦丧之境，泱泱大国何其悲哀。要做一个好人，这个空间中所存在的要求就是仁义礼智信等等等等。瑞士法会讲法，如今中国社会的常人在一些方面所做出的行为毫不知礼，没有廉耻，与禽兽无异。而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能对我们的行为没有约束，而我们的约束程度也不是在同当今的人类去比。老祖先留下的东西不是没有道理，虽然现代社会环境与古时候大相径庭，但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我得说，我们需要守礼，出于自重， 出于对对方的尊重，出于对自己人心的约束，我们都不能做出越理之事，极限情况下除外。更深入一点的说，我们何以知道当我们做出第一步的越理之事以后，不会呈现其他的诱惑？另外空间的邪魔可是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呢。我们何以知道我们可以抵御？理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抵御，我们逾越了，我们已经不是君子了。我们何以知道自己不会走入更深的一步？何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在邪党文化中出生长大的，从长辈那里继承的可怜的一点点做人的道理已经不够我们做人用的了。所以对于同修的一些失礼的行为，我也并无责怪之意，我只是在我自己能够意识到的范围之内提醒同修学习做人的理念，并用人的理念做人，用人的理念符合常人社会状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最正的。那么做人又怎么可以偏离本分，随波逐流？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好不好意思把我们那些与理不符的行为留给未来，任后人评说？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前所未有的迫害，同样有难于识别的诱惑。这种诱惑有时候的表现是如此的正常平常，且步步深入，大道无形，大法无边，可以不脱离世间修炼，可是绝不会因此而降低对修炼者的要求标准。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不能严肃地对待自己，一味地率性而为，真的是危险至极，以致追悔莫及。
帮助别人，别有求回报的心。大陆弟子，前几天一个同修跟我说，跟你说件事，你可要守住心性啊。我说啥事？他说某某说你有事求人家行，人家求你时你却不帮。我说没有啊。同修说咋没有呢？人家说那年邪恶要迫害你时，你女儿找人家发正念，人家找不少同修帮你发正念，又和另一个同修去看你鼓励你，事后人家有困难朝你借钱，你不借，有这事不？我虽然表面平和，但心里还是有点沸腾。这事过去好几年了，同修间互相鼓励帮助发正念，不很正常吗？怎么能像常人讨价还价的那种小人呢？而且那两个同修这些年我没少在生意上帮他们，多次借给他们钱，至今还有一个同修欠我不少钱，为什么他俩不感谢我，反而对我不满呢？心里虽然委屈，但我明白得找自己，肯定我有问题。找着找着，突然发现自己还真有问题。记得有几次我带朋友去另一个同修饭店吃饭，结账时心想，你欠我那么多钱呢，利息都够吃几顿饭了。虽然有这一念，但结账时嘴上却很大气，该算多少就有多少，同修也不客气，有整有零的算着，最后说零抹了，给个整吧。我说别呀，我再多给你几块钱，往上凑个整。之后把钱往柜台上一扔，便出了门，只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借钱不还，我来消费，你一毛不拔，真抠，这是什么心呢？是讨价还价，还有怨恨，是私啊，是修炼人的根本。由此我想起，平时为别人做点好事，或者帮助过谁，自然会产生一种求回报的心。比如同修或常人求我帮干点活，或用车拉点什么，事后请我吃饭时说一些感谢的话，我嘴上客气着，心里却想应该吃，这是吃我自己的，好像不吃这顿饭心里就不平衡， 看重自己的付出，我给你一个苹果，你得给我一个梨，不然心里就惦记，有一笔账记着。还有，我想起，偶尔送给别人一点贵重礼物后，就觉得自己在对方面前很仗义，很高大，对方比我矮。当求对方给我办事时，你得马上给我办，不马上办，或没办成，不满情绪和怨恨就来了，用曾经给人家的好处作为砝码，用话来敲打人家，甚至为大法专案拿出一些钱时，心里微微也有一个求回报的心。我为大法拿出这么多钱，比谁都多，师父肯定也会给我好处，尽管这好处我看不见，但肯定有，最起码我比别人威德。潜意识的求是深层次那个思的外露，这和旧宇宙生命的属性不是一模一样吗？我还发现以往过的几次大关都与这个思有关，比如一次我把一个店员训了一通，你真不知足，还想砸的，说什么人家不知足呢，因为工资外我给他买过几次东西，我时常惦记这些东西，心想你得把我活干好了，我不能白给你买东西。当对方干不好时，我就用话敲打人家，甚至发火。这个思让我看到自己真是一个常人中的小人，找到这些我感到很惭愧，很悍然，修得太差劲了。幸亏正法没结束，我还有完善自己的机会。师父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转法轮，以往看这段法时，很少实实在在联系自己，总是一带而过，其实这是师父对新宇宙生命的最基本要求，是大法弟子必须应该做到的，达不到这个标准还想圆满走啊。我暗下决心，今后为别人做多少好事，也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我就不信我做不到。一点感受写出来，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指正。
学师父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一点心得。师父说，最艰难时期你们都走过来了，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每每学到这里，对于名利心重，三件事做得不好的我，都会为之一振，想来实在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在这里，师父把我们的前身、今世、未来都明白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可以说是天极尽泄。其实师父早在转法轮以及后来多次的讲法中就已经告诉过弟子了，对师父的谆谆教诲表现得或迟钝，或麻木，或漠然，究其原因就是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如果洞开时空的隧道，将生生世世的真我连接起来，曾经的一切真真实实地展现在你面前，你还信不信？绝对信。你还为眼下的名利情，还会为房子、票子、孩子、芝麻大的官爵去争、去斗、去难过的不行吗？绝对不会。甚至夫妻同修，还会为一句言高语低的话而争得面红耳赤，为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喋喋不休地吵吗？绝对不会。师父在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中说，见可信，不见即不信，此乃下士之见。从720走过来的弟子，师父都给了很高很高的评价， 很高很高的殊荣，说是了不起。既然如此，那还是下士吗？绝对不是。我捧读师父的讲法，不禁拷问自己，三件事做得怎么样？这个人心那个人心修取了多少？惭愧，面对慈悲神圣的主佛为救度我们，无量重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红银三还原，还会懈怠吗？唯有精进，精进。面对等待救度的众生，面对自己永远的生命，还能懈怠吗？唯有精进，精进。师父说，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你的一言一行，你所做的那一切，你都是在修炼中，你知道吗？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为何迟迟才写出此文？只是因为修得不好，现在把它拿出来，把写的过程当作修炼的过程，视作对自己的棒喝。最后，为了棒喝自己，我还是把师父的最后一段讲法净录在此。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呐。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孩子们打架所想到的，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有一天，我给孩子们上完课，准备离开教室，突然有两个男孩打起来了，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都不想自己吃亏。班里的其他孩子们马上围过来，大声起哄，加油助威。我马上制止，并把他们带到办公室。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架，他们都埋怨对方如何如何对不起自己，都是对方的错误。我一听就来气了，我对他们说，别看对方，都想想自己错在哪里。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为什么生气呢？我为什么总让别人找自己，而没有认真的想一想我自己是否也有问题呢？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正好我们本地同修之间也有些矛盾，你埋怨我，我埋怨你，就像这两个学生那样互相指责。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他们，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他们都说知道了，都说自己不应该如何如何，但是都是表面的小问题，根本都没有深挖各自实质性的错误，他们只是想表面应付我，不愿意让我插手他们之间的矛盾，想让我放他们去上课。我教训他们说，还没有等我离开，当着老师的面就打起来了，你们眼里还有老师吗？我刚说完，就立刻意识到，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有时我们的言行举止确实不像个修炼人，而且有时就在师尊的法相前，我们同修之间言辞激烈，高声的为自己辩解，或是指责埋怨对方，甚至气得拂袖而去。我又想起刚才两个孩子打架的场面，他们并不是想打得你死我活的，而是象征性的互相对打两下，但是其他的孩子们却把他们包围起来，兴奋地高声喊叫，打，快打呀。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想帮助哪一方，但是似乎他俩打得越热闹，他们越高兴。如果没有围观的孩子们的起哄和叫嚣，他俩好像也打不那么热闹，也不会那么生气。当时他俩想停止，好像都不太那么容易了。围观孩子们淋漓尽致的表现让我很吃惊，他俩打架，别人不管不劝解也就算了，他们却反而去帮倒忙，让他们打得更热闹。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场面。我又嘱咐教育他们几句，他们也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让他们握手言欢，他俩都笑了，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继续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让我碰到呢？
这肯定有我自身的问题，需要我找自己提高心性。我也似乎感觉到，每当我们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时，那些可恶的旧势力就在拼命地间隔我们，嘲笑我们，在一旁添油加醋，叫嚣起哄，不断地加大我们的人心和执着，让我们不断地认为都是对方的错。用师父的法理去衡量别人，都想改变对方，却不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旧势力唯恐我们不乱，我们越行不成整体，他们越高兴，但是最痛心最难过的却是师父。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感到很羞愧。修炼这么多年，每当学生表现不好时，我总是教训他们，都没有把他们当成一面镜子找自己。同学们，让我们都放下自我，无条件地向内找，不断地清除自己的人心、观念和执着，让我们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圆融整体，这才是师尊所要的。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的诗词《红银三》，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谢谢师尊的慈悲点化。
救度众生，景点救人，让我修炼如初。作者：挪威大法弟子新月。去年洛杉矶法会后，我也曾尝试在旅游景点讲真相，但觉得挪威游客少，没有认真去做，所以听到师父这次纽约法会讲法。上次法会的时候，我谈到了在旅游点讲真相不能放松，尤其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个游客，一定要针对他们去讲真相，各地都在行动，做得很好。我感受到了差距。今年的5月27号，我也开始了在旅游景点讲真相，救度远道而来的大陆游客。挪威的旅游景点主要有两处，市政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领奖的地方，另一个是雕塑公园。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取人心。第一次到景点讲真相，我想我也在电话组打了很长时间电话了，积累了一些经验，直接面对面讲真相应该没有问题。刚到景点，正赶上一个旅游团吃完饭在饭店门口休息，听导游正在给他们讲，因为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中国人，中共如何制裁挪威。我接过话茬，切入到真相。不料一个女游客说，我们都不愿意听你讲，你到别处去吧。他一说，别的游客也跟着附和，我顿感压力很大，我就发正念，清除游客背后的一切邪恶烂鬼和共产邪灵，有愿意听真相的到我身边来。一会儿真的来了两个，我给他们讲了真相，但没有人退。从景点回来，我总有种失败的感觉，为什么会是这样？向内找，没有归零的心态，总觉得自己有打电话讲真相的经验，去景点的过程中也没有认真发正念。此外，景点讲真相和打电话不同，电话讲只是一对一，相对容易，看不到对方的表情，不容易被带动。而景点讲真相，对一个人讲，其他游客也围上来，所以往往是一对一群人讲，而且他们往往一起说，不容易控制局面。另外，最不同的是，大陆游客那种嘲笑、看不起、甚至辱骂、愤怒的表情全都看得见，所以很容易被带动。一看游客的表情，一下就陷入争论，使气氛变得不祥和。结果是，不但那个表现恶的游客没有劝退，其他的游客也没来得及劝退。当出现这样的事情后，我都深深痛悔，没有守住心性。邪恶通过争斗心钻了空子，争斗心不去，直接影响救度众生。记得听纽约退党服务中心的同修讲过， 在景点讲真相要先读九评和阶梯党文化。九评我以前看过三遍，阶梯党文化我没有认真看过。我开始听阶梯党文化录音，不仅争斗心来自党文化，疑心、戒备心都是党文化。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疑心、戒备心也属于党文化呢？共产党之前的中国古人不也有疑心、戒备心吗？原来中国古人是以诚信为主，人与人见面诚信在先，而被党文化毒害后的中国人疑心、戒备心在先，见面先怀疑、戒备对方。认识到这些党文化以后，我发现我对游客也有疑心和戒备心，另外我一直有怕被游客骂的心。在景点什么人心都会暴露出来，怕心有好几种，怕被当面辱骂，怕被人看不起，怕啥就来啥。说真的，我从96年开始修炼，还没遇到当面骂我的呢。在电话平台打电话也遇到过骂人的，但看不见，我能慈悲对待。但是当面骂，面目表情恶狠狠的，还是不一样。有一天我看一位老年同修在给一个中年男子劝退，很长时间没有结果，我就过去帮着讲。当讲到大纪元是海外最大的中文媒体时，他立刻反常地说，你再说我就骂你。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大纪元是海外最大的中文媒体，我指给他看，他真的开始骂我。我表面上虽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心里上下翻腾。我向内找，找到了爱面子的心、自尊心、怕被伤害的心。我努力去掉这些人心，但没有去干净。后来又有一次，一个男游客当着他的朋友家人的面骂我，虽然我心里也在动，但那心已经弱很多了。面对景点讲真相遇到的问题，我加强了早晨发正念之后的学法和背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随着执着心的放弃，心性的提高，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相由心生，环境也在改变。有更多同修加入到景点讲真相的行列，景点的正念场强了，景点讲真相的局面也逐渐打开了。守住心性，似有神助。陷入争斗的时候，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守住心性才能感受到师父的安排。一天来了一个旅游团，几个人都问问题，但不认真听解答。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会自动提高嗓门，加大音量，这已经就是走入争斗的前奏了。这次我刚要提高嗓门，就及时抓住了争斗心，没有再大声讲下去，清除争斗心。正在这时，过来一位老年游客，大声说，法轮功是大冤案，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迫害法轮功就是不对。这位老人怎么这么正，三句话像炸雷一样。再看那群游客，刚才还叽叽喳喳的提问评论，现在鸦雀无声。大约过了一分钟，一位老年女游客问，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只见那老人回答，我不练法轮功，但我知道这边的事儿。说完，老人坐到石凳上，看起了大纪元特刊。那群游客有的拿了报纸上了车，我一看老人还在那儿认真看报纸，我就提醒他，老先生，您的团都走了，您怎么没走啊？他笑着对我说，我不是这个团的，我们那个团把我落下了，我给导游打电话，导游让我就在这等着，千万别离开。听到这儿，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安排啊。如果我守不住心性，不仅打乱了师父的安排，而且还上了旧势力的圈套。看着这位正直的老人，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法。常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敢说大法好，他立刻成神。我对老人说，您太正直了，您会得大福报的。他告诉我，他原来就是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上班，50多岁就下来了，不干了，要再干下去就得和他们同流合污。他看不惯那些邪党官员。我想给老人做三退，老人说他已经退了。这退过的生命 就是不一样。多少年的党委书记退党。挪威的雕塑公园是旅游团必到的地方，我就在公园的后门讲真相。有一天，我正在后门讲真相，来了一个旅游团，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士带着年轻的女士，可能是秘书，来到真相展板前。我说，看上去您就是个当领导的。他顺口回答道，多少年的党委书记了。一看师傅把就读的人领到了我面前，我开始讲真相。他一听是法轮功，马上退后两步说，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我微笑着看着他，没有回答。你不说我给你照相，回去搜索也能把你找到，你信吗？他举起相机就要照，他想举报我。我仍然微笑着说，我不信。你看上去那么善良的人，怎么会干那种事儿？女秘书悄悄和他说，他还挺会说话。这时围过来一些游客，我对着大家说，咱中国人都是善良的人，尤其在盛唐时期，礼仪之邦，人类的楷模，万国来朝。因为共产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人糟蹋成了这样，尤其是迫害死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有65000多名法轮功被活摘器官。中国人讲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这天灾人祸真的是冲着共产党来的，包括党团队，人不退出不就在危险之中吗？我结合着展板的内容给他们讲自焚伪案，讲活摘器官，讲藏字石。转过头来我跟党委书记说，您如果带头退出，您可是积了大德了。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要举报我的意思，转而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边看边听。我一看他没有决定退出，就接着讲，共产党高官在内部都在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习近平选择反腐败，他不知道会亡党吗？说不定习近平都在做共产党倒台后的打算了，你还给他撑着，撑得住吗？苏共倒台就是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的，说不定哪天习近平也宣布中共解体了呢。给您起个化名，陈伟，伟大的伟，退出来吧。这次他同意了。我转而对女秘书说，给您取个化名叫陈华，中华的华。他马上接受并反复确认化名后，拿着报纸满意的离开了。主动帮助游客，感动导游。有一天在雕塑公园的前门发报纸，一个旅游团进来了，我就给游客讲真相。导游傲慢无礼的冲我喊，你不要给我的游客讲。我守住心性，没有和他争执。其实游客并没有什么反感，甚至有的表现出愿意听。瞬间一个旅游团的人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太可惜了。我看到一个老年女游客向我走来，她腿脚不好，走得慢，被甩下了，找不到旅游团了，怎么办？我立刻明白，师傅把有缘人送到眼前了，他明白的一面是要来得救来了。我安慰他，你先在这等等。于是我给他讲真相，当我要劝退时，他说我得去找旅游团。我说也许您退出后会发生奇迹，您不要着急。他显然不相信我说的，在附近转了一圈，没有一个中国人，急得团团转，说按照预定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旅游团在后门。我对他肯定地说，你不用着急了，我知道你们团在哪里了，他们肯定在后门等你呢，我带你去找。从前门到后门要走十几分钟，那天几乎是最热的一天。我看他逐渐安静下来了，又开始讲真相劝退，解开他心中的结儿。终于他同意退出了。我们已经到了后门，只见一群游客眼巴巴地向这边看。就听人群当中有人对他说，我们这么多人等了你足足半个多小时。导游走过来也说，你到哪儿去了？我进去找了你两趟也没找到你。我跟导游说，他回前门找你们，很着急，我想你们可能在后门，就把他送过来了。 导游转向我时才发现，这个导游就是在前门阻止我讲真相的那个导游。他也认出了我，很惭愧地笑了笑说，谢谢你。游客也跟着说谢谢，就上车了。我拿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展板高高举起，他们在车里和我挥手。虽然我没有来得及讲太多的真相，但此刻他们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美好。中共谎言形成的间隔在消失，也许下一个景点导游不会再阻拦同修讲真相，会有更多的人退出。歌声显神威，慈悲唤世人。我有音乐的特长，平时想在公园开口唱歌练练嗓子，总是放不开，紧张。记得刚到景点讲真相的时候，遇到一个旅游团，我给他们讲真相，有一位女游客说，你别讲了，你唱吧。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在回家的路上我悟到是师父用游客的嘴点化我，用自己的特长救度众生。我从小喜欢音乐，会唱歌及演奏乐器作曲，其实都是大法赋予我的正式法救度众生的法器。第二天我来到雕塑公园，两个旅游团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没有人停下来听我讲。可是有一群坐在远处的游客向我招手，我立刻走过去。这群人看上去都是政府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多数是男的。我马上给他们讲真相。当讲到九瓶退党的时候，有人就问，你怎么知道共产党迫害死8000多万人？你说，我看你就是卖国。他们边说边把我围在中间，大声责问及辱骂。我立刻感到好像回到了中国大陆的环境，我想大法弟子得唱主角，于是我放声高唱，天灭中共，一浪高一浪，退出邪恶党，巨浪不可挡，中共即将亡，中共罪滔天，神将大审判，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歌声一出，只见那群人立刻停住了嘴，并且向后退。唱完后他们说，唱得还真好。我悟到可能是歌声清除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正的一面开始起作用了。我看效果挺好，就又接着唱了为你而来。那时我真的是用心唱。可贵的中国人呐，你可知道全世界都说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我自己都很感动。唱完后他们说，你应该改行唱歌，你唱得很好。我看时机成熟，开始劝退，结果有6个人愿意退出。后来我就经常用歌声讲真相救人。我发现唱歌讲真相有两大优势，通常讲真相一个人对多个人容易陷入争论，一旦争论起来，劝退效果就大打折扣。这时如果用歌声讲真相，马上游客都会静下来听，有无法抗拒的力量。这次用歌声讲真相，让我突破了在景点讲真相的局面。有一次，一个团的游客坐在公园后门的椅子上等车，听导游说40分钟后才来车，这不正是我讲真相的机会吗？可是我跟他们讲，他们都清一色的面无表情，没有任何反应，像没有听到一样，怎么办呢？我拿出2本神韵歌曲集，从头开始唱，一首接一首。慢慢的，有人走过来看真相展板，我就指着真相展板给他讲假自焚、真骗局，特别讲到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4年就发表声明，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导演的骗局，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指着那行字给他看，然后再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讲藏字时，然后举化名劝退。没人来，我就接着唱，对神的承诺要兑现。就这样，40分钟的时间成了我的个人演唱会。随着我的歌声，我感到他们心中的坚冰在歌声中融化，心锁在慈悲中打开。最后我唱的是自选《红银三》。岁月匆匆大河流，千古轮回何因由，身不由己随波去，总觉命中在寻求。 大法弘传五大洲，了解真相解千忧，善恶正邪人自选，万古机缘不长留。他们起身走向巴士，路过真相展板，每个人都发出那种敬佩的目光，再也不是那种麻木不仁不屑一顾的状态了。走在后面的一位女士对我说，谢谢你，你唱得很好。特别是走在最后的领导模样的男士从我身边走过，转过身来使劲儿反复伸出大拇指，显然他的心灵被神韵歌曲触动了，生出了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正念。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感到浑身发热，一点疲劳的感觉都没有，我悟道是师父在加持我。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把我从定中叫醒。有一天景点没有中国游客，我就在公园进口的大草地上练静功，真像小车和展板摆在靠近路边的地方，我正感受鸡蛋壳里的美妙，突然传出法轮大法好的呼声，睁眼一看是旅游团的人在喊。我还是第一次在我们旅游点听到游客喊法轮大法好，心里一阵喜悦，众生在觉醒。我依然留恋那鸡蛋壳里的美妙感受，于是继续打坐。一会儿又有人喊法轮大法好，我再一次被从定中叫醒。为什么我练功他们会喊法轮大法好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通过三个多月的景点讲真相，我体会到在景点面对面讲真相，各种人心都会暴露出来，尤其是争斗心、怕心和不易察觉的党文化毒素，不去掉这些人心，在经典讲真相觉得很难坚持下去，场很难打开。重视学法，用真善神宇宙特性归正自己，放下自我的时候才能变得更有智慧，在经典讲真相中才能够感受到师父的巧妙安排。在经典讲真相，慈悲不再抽象，而是变得非常具体，那就是每一次面对游客更善良更宽容。经典讲真相让我学法更入心了，正念更足了，救人更多了，让我逐渐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